才江弟兄报告，我再一次特别请求各位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若不是借着你们的祷告，圣灵的同在，我们人不能做什么。特别是在阿根廷的教会已经开始十几年啊，他们始终没有一个传道人。但是感谢主，特别祝福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同心合一的侍奉。现在他们自己买了自己的，建了自己的礼拜堂。那么我这次去，当他们献堂典礼的时候，前后在他们中间领几次聚会。在巴西除了领聚会以外，我将来三个地方有三个主日，在三个地方给他们，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薄饼纪念主。并且在巴西还有一对青年人要结婚，要给他们去证婚，也是一个很喜事情。可能还有一次金礼在阿根廷。我不在这里的时候，除了我们在祷告中彼此仍然在圣灵里面有交通，我也请各位再多为教会祷告，有很多地方需要各位弟兄姊妹们分劳的，愿主都纪念与各位同在。本来我是极其不愿意在这个时间出去旅行，因为我出去旅行对我的家庭是很不方便，因为我们家里除了我以外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开车，所以但是他们节目已经这样排好了，我只能够照着他们所排的，所以关于家庭方面也希望弟兄姊妹随时多照顾他们，我非常感激。今天我要继续给各位弟兄姊妹们思想一个题目，请各位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要先念第一节，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这个中心。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就是这全章的一个题目，一个中心。我来念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今天就要思想那些在基督里的，他们得了什么样的恩惠祝福啊？有什么所得？我记得我曾经给各位弟兄姊妹们思想过罗马书第七章，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说我们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个人的经历是一个被肉体和罪恶所捆绑的，在那一个罪的奴役里面，那种痛苦、软弱、失败，那种惨痛的光景。我相信保罗个人的经历也是我们很多人有同样的经历。在保罗的经历里告诉我们说，他在肉体当中没有良善，他立志行善，但是身不由己。他立志要行善，做出来却由不得自己。他想去做的善他倒不能做，他不想去做的恶他反倒行出来。所以到了最后，保罗很悲惨的就呼喊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是第七章到了尾声的时候。但是就在他这个惨痛的呼喊当中，有一个极大的转机，下面就说，感谢主，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第八章就是接着那第七章，从失败当中转到胜利那个阶段里面，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是讲到那些在基督里的，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光景跟第七章就完全不一样。各位还记得当我们查考第七章的时候，我请各位来数那里面有多少个我字啊？好多人数出来，结果我们的答案是多少？罗马书第七章从第七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有多少个我字？48个我字。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七章里面我们落的那个悲惨、失败、软弱、绝望、痛苦的阶段，是因为什么？有四种在我里面，始终被我捆绑着，始终陷在我们自己肉体老我当中，所以那个痛苦是从我而产生的。所以那48个我就把我们带到那个痛苦的阶段里去。可是到了第八章啊，就完全不同了。第八章从全章从头到尾最少有15个圣灵，或者是心灵，或者是灵，或者是基督的灵，或者是圣灵，最少有前后提到有15次 讲到圣灵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第八章是从圣灵里面完全得到释放，第七章是一个哀歌，第八章是一个凯歌，是一个胜利的凯歌。所以今天呢下午我要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思想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得到了什么样的恩惠。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各位都打开圣经，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好不好。我们先看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或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说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这是第一段，那些在基督里的他们得着了一个新的地位。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四节圣经里面，第一个我们看见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字，一个很有意义的字，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字，就是释放。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他不被定罪，因为什么呢？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释放。我们刚才讲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是被捆绑，被我们自己肉体捆绑，被律法捆绑，在第八章呢就完全是一个释放。在哪里释放呢？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释放。释放了什么呢？我们下面看，第一个是我们脱离了罪或死亡的律，第一个把我们从罪当中释放出来。什么叫做从罪当中释放出来呢？那是因为我们以前是在罪恶当中被捆绑的，以前我们在罪里是被捆绑的，现在我们从罪里面得到了释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死的律里面得到了释放，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把我们带到死，罪把我们带到那个灭亡，带到那个永刑里面去。今天我们从罪里得到释放，也就是从死里得到释放。第四节说什么呢？应该是第三节第三节的后半段，他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之随从的圣灵的人身上，是我们从什么？从肉体当中得到释放。这也是第七章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捆绑我们的那个肉体。所以今天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不被定罪，不但不被定罪，而且那个是生命圣灵的律把我们完全释放出来。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相信呢各位能够了解这个奴仆对我们的这个一个人生的意义。今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我们是做奴仆的，犹太人也不承认他们是奴仆。当耶稣说他们是罪的奴仆的时候，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没有卖给任何人做奴隶。但是耶稣说人犯罪就是罪的奴仆。换句话说，今天呢好多人成为罪的奴仆。当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我相信各位能够回想到当时的光景。所谓奴仆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主权，我们必须要听那个主人的话。谁是我们的主人呢？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罪就是我们的主人，罪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有一个同学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会讲笑话。他喜欢抽香烟，其实抽香烟我不再说抽香烟就是给定罪啊，就是说这个人呢就被一件事情捆绑，就没有办法释放出来。后来他有写信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已经戒烟成功了。他说我在写信给你的时候，我的桌子上就有一包香烟，我就不去动它。那我就回他一封信，我说你既然 戒烟成功了，你为什么桌子上还摆那包香烟不去动它呢？结果过了几天呢，我跟他见面，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又抽起香烟了。我说我不是要定你的罪啊，你不是给我说你戒了香烟了吗？你不再抽香烟了吗？他跟我讲，他说我这个香烟呢，抽也行，不抽也不行。你们能明白他的话吗？我听了好，听了开始一听我就好奇怪，他说好仔细一想，你看抽也行，不抽也不行。那换句话说，这个香烟呢就成了我们的主人，你做也行，你不做不行，对不对？什么是奴仆呢？奴仆就是这样。我们有很多，你现在很多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各位如果看见在这个美国的杂志上的报告，这些吸大麻的人啊，有吸大麻烟的人，他们用尽了各种的方法要得到金钱，为了要供应他的大来满足这个大麻瘾。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罪，这个大麻就成为他的主人。前些日子有一个年轻人啊，他一连着杀了32个青年人。各位如果看见那个叫做 Gacy 的这个年轻人，在他就变成这个杀人就变成一种罪，他没有办法来胜过，他杀了一个又杀一个。当我看见那 news， 我就给我的小孩子们在一起就讲，我说爸爸当年杀一只鸡啊手都会抖啊，今天这个人能够一口气杀了32个青年人，而且就埋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地下那个屋子进去，他的岳母说像那个臭的老鼠的味道，怎么你的屋子这样的味道？结果里面都是死人，那是警察在那一连的掘出27具尸体来，他能够住在那里面。你看他完全是被罪所奴役，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罪。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罪在人身上实在是很可怕。我个人有很多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喜欢喜笑的罪，我们喜欢说谎的罪，我们有很多贪婪的罪，妒忌的罪，记恨人的罪。哎呀，你要回身想一想，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用各种的方法来克制，没有办法克制，因为他已经辖制了我，他做了我的主人。但是感谢主，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不被定罪。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释放了，从那里面得到自由了。那这是说，不是说我们以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有这种心思呢？但是你告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是生命圣灵的律啊，就做我们的主人。当你以前说谎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聪明，多少人都可以被你欺骗。但是当你信主以后，你就偶尔说了一句话夸大或者不诚实的话，圣灵就要责备你，非要在里面对付你，非要把你对付清楚了，你才能够释放，才能够得到平安。所以现在我们就不再做那个罪的奴仆，而做了什么？做了圣灵的器皿，而以至于诚意。这是第一个我们所得到的释放。怎么样释放呢？这个释放不是一个理论，这个释放是神付上了他极大的代价以后才把你我从罪里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啊，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没有法述说的神的大爱。他把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而成为罪身的形状。当那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完全是一个罪人的样式。他所以道成肉身的原因，就是要担当我们的罪，要成为罪身。当他成为罪身的时候，做了什么？做了赎罪祭，就是说赎罪就是替别人把罪赎出来，他自己是无罪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得释放，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或怜悯，借着他儿子为我们成了罪身，做了赎罪祭，把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所以当他把自己献上，我们接受了这个白白来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怎么样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照样圣灵，照样应许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结果呢，我们的地位就完全改变。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以前我们是我们肉身的奴仆，现在我们不再在肉身捆绑当中了。以前我们在律法之下，现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当中。所以第一个，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得了一个什么？得了一个新的地位。但是这里有一句话，那些在 耶稣基督里啊，这使我们得了释放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而什么什么呢？而是做神的奴仆。好多人呢，我们肯接受福音的前半段，而不肯接受福音的后半段。我们认为我们脱离了罪，接受了这个赎罪的福音呢，我们就释放了，不错，罪得赦免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脱离了罪的释放以后，而我们进到神的奴仆，就成为神的奴仆，要听神的话。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接受了前面一段，但是后面那一段我们没有接受，我们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受自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做我自己的奴仆。假定你们思想仔细严格的思想起来，一个人如果脱离了罪，从罪里释放，不做罪的奴仆，如果不做神的奴仆的话，说呢，他还是没有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今天好多基督徒，我们可能疏忽了这一点，认为啊，听见福音，耶稣基督是我的罪得赦免，阿门，我们都能接受。但是不要忘记，接受了这个，还要接受做神的奴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切实的事情。否则的话说，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我们是真正没有得救。真正信了耶稣的，你一定是接受了这个罪孽的释放，也接受做神的奴仆。怎么样使我们能够做罪得赦免而做神的奴仆呢？就是说我们呢，把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得到了释放以后，你必须要再献给另外一个主人。当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是做罪的奴仆。但是你现在罪得赦免得到释放以后，我把这个器皿要献给神，做义的器皿，做义的奴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福音，是对我们整个的救恩的全部，不能够把它断章取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段我们来请各位看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念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请。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最后一句啊，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过去我们随从肉体活着呢，就必要死；如今呢，我们随着圣灵而就要活着。换一句话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从第五节到十三节里面，我们看见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以前呢，因为我们是随从肉体的，所以我们体贴肉体的事。以前我们是体贴肉体，所以就是死。如今因为我们随从圣灵，所以我们就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所以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了平安，是因为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很严肃地告诉我们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对的。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够服神的律，也是不但不能服，也是不能服，而且怎么样，也不能够得神的喜欢。所以我们看见过去在肉体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你神是神，我是我，我们不相干的， 我信不信神是我自由，好多人常常这样讲，他没有知道在圣经里说，你体贴肉体，你不信从神的，你就是与神为敌的，与神是一个敌对的，而且你体贴肉体的呢，只能把我们带到死亡里面，唯有体贴圣灵的才能够得到生命和平安。那么怎么样我们能够使我们的旧的生命转成一个新的生命呢？他说，若基督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里面所讲的身体因罪而死，不是指着我们生理上的死啊，乃是针对着那个因义而活的那个灵义的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救恩，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器皿，就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死是表示说，我们这个以前犯罪的这个身体现在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死的意思是针对着那个复活而讲的。那个身体的死，等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到了一个衰老的程度都会死，将来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得速，我们身体要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是将来的盼望。但是在这里所讲那个身体的死，不是指着我们肉体生理上的死亡，而是针对着罪的奴仆那个死亡，讲失去，严格的讲起来就是说，那个罪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权柄，失去了功效。怎么样能够使我们清楚地看见旧的生命必定死，而复活的生命因为义使我们在里面能够得到重生呢？第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在基督里，我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把我们也一同复活。所以在基督里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极大一个转机。怎么叫做在基督里呢？开始第一节就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若是把耶稣基督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所以他说，我们接受，若是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在你们的心里叫我们复活起来。可见呢，我们里面本来是有一个死的生命，现在那个死的生命呢从死里复活了，因为原来的那个生命呢已经与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了，现在呢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这叫重生。假如耶稣基督不从死里复活，我们还是没有盼望。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才给我们带来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假如基督不从死里复活，我们仍死在罪中，因为他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不但胜过罪，而且胜过死。今天这个复活的生命要在里面复活我们，怎么样复活我不知道，因为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本分就是相信，就是接待，我们接待耶稣基督到我们心里面，圣灵就自然在里面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原来做罪的奴仆，那个身体就被治死了。基督若在我们心里面，是我们的身体再从死里复活过来，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成为义的器皿。这就是那个奇妙的重生的道理。肉身或者是罪身，假若不与基督同死的话，说我们就不能够与主一同复活。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看看，翻过了一页，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那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 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这个罪身灭绝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肉体的死啊，这不是指着生理的死，而是指着那个犯罪的身体，那个犯罪的器皿，那个肉体被灭绝了，不再做犯罪的器皿，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一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了。所以这第六章正好就解释了第八章，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肉身的死，什么叫做从死里复活。因为第五节告诉我们说，那个顺从圣灵的人呢，就体贴圣灵的事。那第九节说，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以为从死亡罪身死亡当中复活过来，就得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是第二个我们所得到的。请各位再看下面，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好不好？我们大家继续来一起念十四节，请。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或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我们就读到这里。在第三一段里面，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看见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他们得了一个新的关系，跟神有一个不同的新的关系。因为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呢，我们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呼叫阿爸父，啊，这真是奇妙。假如我们不是在基督耶稣里罪得赦免，圣灵重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地位啊？是一个罪人的地位，是一个受审判的地位，是一个被判罪，是一个灭亡的地位。但是今天我们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呼叫阿爸父。你看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地位完全就更新了。第十七节说什么呢？我们既是儿子，就是后嗣。既是后嗣，乃是与基督同作后嗣的。儿子就是儿子，为什么还要讲是后嗣呢？各位要讲的儿子是讲到地位，讲到关系；后嗣呢是讲到权力。因为我们知道后嗣是要承继产业的啊，所以儿子还不算，还要做后嗣。有好多的儿子承继不到产业的，好多的父亲死的时候把他的遗嘱写好啊，分给这个多少，分给那个多少啊。我们最近看见那个美国的前任副总统 Rockefeller 死了，他就有60个半的 million 的财产，他都把它分配好啊，每一个儿子多少，每一个医院还有慈善机关他多少，他都分配好。所以你看那个儿子呢，他因为是儿子，他还是后嗣，后嗣就是要承继。那今天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完全更新了。以前我们是罪人的地位，现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儿子的地位，我们呼叫阿爸父。不但是儿子的地位，而且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后嗣就是后嗣，而且还与基督同作后嗣呢，这是保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将来要承受什么，我们要跟他一样承受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地位，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完全有一个新的不同，新的改变。各位如果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悬殊的对比。各位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从第11节开始念起啊。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是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是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这是从前的关系，到这里为止。下面说，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从原来的关系完全改变，靠着他的血已经怎么样亲近了。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第十八到第二十五节，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到了什么。第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里面，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了一个新的希望。这一个新的希望，这一个新的盼望，是今天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在那里忍耐等候的。以前我们是没有盼望，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我们是在罪身里面，我们将来的结局就是被定罪，就是永刑，所以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盼望。盼望什么呢？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盼望呢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第二十一节说什么呢？得享神啊，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第二十四节说什么呢？二十三节说什么呢？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今天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最少我们有这三个盼望。第一个盼望是显现给我们的荣耀，第二个盼望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第三个盼望身体得赎。刚才我已经在解释到那个身体那个肉身死亡的，已经提到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得救赎，那个救赎是要神要把我们的身体改变成他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荣耀的身体一样，这叫身体得赎。这是第四个我们得到的一个新的盼望。我们再看第五个，请各位再看二十六二十七两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在这两节圣经里面，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得到一个新的帮助。我们以前呢是没有指望的人，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这样祷告，但是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祷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帮助。没有信主的人呢，没有圣灵的帮助。 只有信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圣灵才成为我们的帮助。不但成为我们的帮助，还说什么呢？圣灵亲自替我们祷告。他不但帮助我们祷告，而且还替我们祷告啊！圣灵在这章圣经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第二节说，圣灵释放了我们。第十三节说，靠着圣灵致死了我们的身体。如今呢，又说圣灵来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圣灵今天要做我们的主人，也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了一个新的帮助者，这个新的帮助者就是那圣灵。我们再看第六个，我们要念第二十八到第三十节。各位找到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里面，我们看到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得到了一个新的知识。你二十八节一开头怎么说？我们晓得，以前我们不晓得，现在我们晓得了。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新的知识，这个新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一再的给弟兄姊妹们大家思想这句话，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新的知识，圣灵不把这个知识来启示给我们，你想想我们人生的光景是怎样。我们看见好多人呢，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在没有得救以前也是这样的光景，天天是怨言载道。各位如果记得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结果他们到了旷野就开始就发怨言，没有水喝发怨言，没有东西吃发怨言，有了玛拿吃没有肉吃又发怨言，一路上就是发怨言，是不是？那就代表我们一个好多的那是属肉体的，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不满意，有的吃也不满，没有吃也不满，有的穿也不满，没有穿也不满，什么事情我们看见都是不满意，好像万事都是给我们做对的。这是我们没有那个知识以前的光景。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知识以后，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你就不会再发怨言再埋怨。前几天我们记得给各位思想到，当下大雪的时候，哎呀，我们看见所有的人呢，你提起来这个雪就摇头就头痛啊。但是我们说，假定说这个雪一点好处都没有，神为什么让这雪落下来？神叫这个雪落了这么多，也是有它的好处。假如我们来思想的话，说下雪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记得我上次给各位思想，最少有四点我们值得因为这个雪而感恩的。万事互相效力，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但是有一个条件啊，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得益处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假如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每一样的事情临到我们都有益处。假如我们不是爱神的人的话，说呢，每一样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只有埋怨，只有怀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新的知识，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知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观念完成一个大的新的改变。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为我们效力的，都是为我们的好处的。下面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新知识我们应当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把我们招来的。招来做什么呢？因为他预先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会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他招我们。 神招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啊，乃是他先知预知，然后他把我们招来。招来要做什么呢？招来要把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原文的那个意思是要把我们模造成他儿子的样式。你们看见那个做像的哈，他有个模子，然后把那个东西倒下去以后，就从模子里就拿出来一个。各位如果到那个 Science Museum 去，你看见他有一个机器，用这个 plastic， 你用25分钱投下去，他那个模子就给你做一个林肯总统的像出来啊，这要几分钟就做出来。那个只能做出林肯总统的像，他不会做成华盛顿的像。为什么呢？有那个模子就是林肯，所以他做出来一定是林肯的像。照样今天神招了你我，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那个模样，换句话说，那个模子就是耶稣基督，要把你我做成耶稣基督的样子啊，不会做成彼得和犹大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神把你我这些人拣选来，不是突然的，因为他知道你我是有心要相信神的，是愿意接受救恩的，所以他就招我们。招来以后呢，他就把我们放在那个模子里面，要加热，要加上时间，然后叫你我每一个都成为基督的样式。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巴不得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像保罗这样讲，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神的本意招我们就是要我们活着是基督，这是第二个我们知道的。第三个呢，他说既然我招我们呢，既然猛招就被称义，既然称义又要叫我们得荣耀。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也是借着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了这新的知识。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31节到3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把从31节念完到39节来，请。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他和万物和他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对不起，请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最后一段31节到39节，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得了一个新的保证。这一个新的保证是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在这里面一共有四个谁能啊？各位，我们刚才所读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第一个呢，他说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这是第一个保证。第二个呢，他说谁能够控告我们呢？第三个，谁能定我们的罪呢？第四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晓得这些要抵挡我们的，要定我们的罪的，要控告我们的，要使我们与基督隔绝的是谁？撒旦。撒旦就是要控告我们，要抵挡我们，要定我们的罪，要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但是撒旦的一切的抵挡和控告，我们得了一个新的保证。第一个，无论是要抵挡我们，神是我们的帮助。 无论谁要来控告我们，但是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撒旦也没办法控告我们。各位如果知道那个撒旦的名字，那个撒旦那个名字有一个意义，就是控告者。撒旦常常在我们的良心里控告，比如说过去我偷了一件东西，我向神认罪悔改了，结果过了些日子忽然间又想起那件事情了，心里面就失掉平安，那就是撒旦的控告。难道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白白流了吗？他不是应许我们说，我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一切不义吗？为什么我现在又感觉那个罪在我心里面不平安呢？那是撒旦的控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们虽然过去犯罪，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既然替我们死，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罪得赦免，就不怕控告。第三个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最后一个，撒旦用各样的方法要阻止每一个属乎基督的人与神的爱隔绝。撒旦经常所用的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用这些的方法要使我们基督徒离开神，与神的爱隔绝。但是保罗接着告诉我们说，无论是死，无论是生，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的，现在的事，过去的事，高处的事，低处的事，和一切被造的，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爱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他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有余了。不是仅仅的得胜，不是惨兮兮的得胜，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而且还有余。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第七段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新的保证。这个新的保证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神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无论是抵挡、控告、定罪，都没有办法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一个最大的保证。好不好，我们再重复一下看一看，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39节，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了七个新的应许和恩典。第一个，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有新的地位，从罪里面得释放，不再做罪的奴仆，就一个新的地位。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有新的生命，不再是体贴肉体，而是体贴圣灵，我们成为义的器皿。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神。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了新的盼望，我们能够将来有荣耀，在荣耀向我们显现，也叫我们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而且还有一个盼望是我们的身体得素。第五一个，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了一个新的帮助，这个新的帮助就是那圣灵，圣灵不单帮助我们祷告，而且替我们祷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知识，以前我们对事事不满，处处埋怨，现在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都是为着让我们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得了新的保证，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没有能够控告我们，也没有能够定我们的罪，更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感谢主，从罗马书整个第八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是一个何等样的光景。就如保罗在格林多后书5章17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作新的了。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我们本来是在罪中的，是活在自己肉体老我当中，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但是 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就得了释放，成为一个完全新的人。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一章圣经，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求主你祝福今天每一个在这些话语上能够领受的，主你就大大的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是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认罪，接受救恩，让主你的灵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地位，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以前的老我所不能够得到的那些新的知识、保证或盼望。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完全的依靠，能够靠着那主耶稣基督不但得胜，而且还过着一个得胜而有余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救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